加拉太书第四章1到20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产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们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热心接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Amen。
谢谢，我们今天就是查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前半部分啊，1到20节，从第一呢到第五节这里面，用了一个非常我们可以理解的比喻啊，就是古今中外都是一样，家里不可能让这个小孩子长事儿哈，在小孩子还小的时候还是。可能还是要听，甚至家里有保姆啊，什么对吧？都得听。那当然更得听老师的了啊。所以这个虽然我们不是奴仆，是儿子哈，他就是承上吧，就讲述了上一章，关于这个救恩的历史。我们看到他呢也是和下面哈，我们今天不查。是第四章21到31讲述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和这个自己的妻子有了孩子以后呢，他把这个，等这个孩子渐渐长成，他把这个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了啊，那么我们在人好像有一些不理解，但是就是这样的，这个儿子就是儿子啊。未成年的儿子，他虽然是将来是要继承这个产业的，是全业的主人，他也是主人，但是呢，他还不能承受产业，就是他还不能管理，所以我们是要有一个这个成长的过程哈，那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他在这个神的国度里呢， 这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律法时代，应该是。然后等到这个人的各方面呢，好像发展起来啊，然后也明白我们自己在律法面前是完全没有办法的，所以那个时候神就派他的这个独生爱子啊，我们看第四节，他讲的是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啊，就是为女子所生，那一看我们看到是女子所生的，就知道。是创世纪3章15节提到的哈，她是女人的后裔，是那位要伤蛇的头的女人的后裔。她不但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真的是觉得神他的计划是很巧妙、很奥妙。可能真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哈，我们是没有办法明白。然后第五节也说得很清楚哈，就是要把我们从律法以下的这些人救赎出来，因为我们在律法以下，就是遵守不了所有的，就是死，所以是要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儿子无论怎么样调皮捣蛋啊，还是儿子，你只要这个儿子不还是认这个父亲啊，然后下面第六节第七节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所以上帝不但赐下耶稣基督带我们的罪用这种方法来拯救我们，也把他的灵赐给我们，这样子我们就不但是得救，而且我们可以认识神啊，让我们体验这个儿子的身份，没有任何的先决条件，完全是恩典。神不但差遣他的儿子，也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中，不但收养我们儿子，也使我们里面有神的儿子的灵啊！不然不但有其名，而且有其实，也赐给我们的这个神儿子的地位。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想起来神所赐给我们的哈，是何等的荣耀，属于原来我们的这个自己啊，要小一点，再小一点。那也是要把我们培养成熟到可以实际承受产业的地步啊！三位一体的神全部参与了救赎的工作，那圣父的计划，计划了救恩，圣子成就了救恩，而圣灵被作为儿子名分的灵赐给我们啊！然后，这个其实神也是早就预言了，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法，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个是在旧约哈，一些结书，圣灵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礼物，它不但使我们能确定自己是神的儿女，而且能感动我们，就像克西玛尼园的圣子一样，可以亲密的呼叫神阿巴父。就今天我选这首歌，我读经读到这里，我就想到那首歌哈，是一个跟神多亲密的一个这个祷告，或者是和神的这个相处。儿子这个不但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哈，那我们在这样的经历当中，也就成为主观的经历。那阿爸是亚兰文的父亲是孩子在家中对父亲的昵称，父呢是希腊文，是把陈称为阿爸父呢，他就是和这个律法的形式主义正好相反，他是表明与神亲密的生命关系，所以我们不是这个。又苦又达不到，而是这个又甜蜜又容易，不但向神表达亲密、信任与顺服，也表明人找到自己真正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啊。前几天和2个慕道友还讨论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啊？其实真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找到真理。那我们今天我们找到真理，我们真理就是。神，就是他自己也有他自己，接受这个神赐给我们的。那称呼神为阿爸父，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呼叫阿爸父啊，完全的让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儿女的身份。最后，保罗宣告信徒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哈，完全是靠着父神预定的安排，而不是遵行律法。这个 这个后嗣的地位不是神学研究成果哈，也不是有不同派别的观点，各种的这个，我们从世界上得来的这个，这或者说自己想出来的这种哲学什么的哈，都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系统。所以，我们信神以后要把自己里面原来的那些东西啊，慢慢的，甚至是一夜之间的啊，用神的这种系统来代替，让我们知道。并且呢，引导我们在这个儿女的地位上向神做出更深的回应。这个我们其实也可以讨论，就是这个更深的回应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子更深的回应啊？然后这个宗教啊，是我们其实是比较熟悉的，是从小到大在我们这个思维体系里的。就是我们有个使用说明书哈，每天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哈，要做到遵守。然后，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是一种关系啊，它是一种这个不像律法这样你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它是恩典，你只要接受和享受。然后呢，就是所以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也不是为所欲为啊，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而要顺着圣灵而行，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儿子、作为儿女应该做的。第八节到第11节这个地方呢，他讲到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认识啊，他不但是知道我们有这个知识，就是经历一种深入的经历和关系，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啊。然后我记得上一次，有姐妹就说到这个，信主10年啊，抽烟喝酒这个，能不能行哈、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大家小组也可以讨论一下。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抽烟和喝酒这2件事情是不好的，但实际上呢，它确实是不影响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但是你要改不改？你10年还改不了。说实话，我们有自己有没有一辈子改不了的问题哈，所以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哈，是神让他在神的家里面，就是来指出这个错误，但是真的在指出这个错误之前哈，要case by case，就是说你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真是要向神祷告啊，你该不该这么做啊？所以这个这种判断人的事情哈，你判断的事情是肯定不对的。但你判断人这个事情呢，还是要把这个最终的权利交给神。如果神真是要让你去这么做的话，一定要好好祷告以后啊，再来实行神让你干的这个事儿啊，不然就是我觉得是有点逾越了啊。那么在这个加拉太人信主之前呢，他就是被这个外邦的偶像辖制。其实我们不光是被这种所谓拜偶像的人辖制哈，而且是被这个世界本身的什么宗教、哲学思想，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这些洗脑的东西啊，其实都是让我们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下啊，就是祈望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自由状态下啊，做他所喜悦的儿女啊。所以呢，这个第10节也是啊，你们谨守这个，谨守那个哈，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呢，我们要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这些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等的这个规条啊？然后第12节到第16节，这里面有我劝你啊，像我一样啊，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好像就是说，你们要像我一样脱离律法，因为当我悔改信主以后呢，就变成了外邦人的样式，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了，但那些加拉太的外邦人归主信主以后呢，却想把自己变成犹太人的样式，将自己置于这个律法的捆绑之下。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这样讲了这个他们的经历。所以说，其实加拉太人在作为人来说，他们真的可能没有，是相当不错的人哈。然后他第15节讲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这个福气是，就是说你们当日的好意去哪了呢？就是他已经那个时候好像是明白了这个因信称义的事情啊，那个， 然后如今呢，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嘛。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相当的扎心哈。确实，其实是谬误很容易使人彼此包容，一团和气；真理却常常使人彼此为仇啊。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经历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就是这种，经历哈？可能我们其实确实有，所以其实像保罗讲这些话，他真的很需要这个勇气啊。本来是一团和气，结果好像变成了有仇似的。那么，这个在约翰福音啊，他1:12讲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从头到尾要知道，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恩典，我们享受的这个恩典啊，不是律法，它是一种关系，是一种 relationship 啊。相信你独一的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些保罗他可能当时经历的这个疾病是什么啊？我们可以看看，有可能是眼疾啊，这个癫痫啊，疟疾啊。反正都是让人看不起的疾病啊，但是，加拉太人那个时候没有亏待他哈。那么第17节到第20节呢？这个17节这个翻译哈，就是那些热心待你们不怀好意要隔绝你们的，好使你们热心待他们哈，可能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许多的人看起来很有爱心，满口献媚之词，但却居心叵测哈，这个也是我们有经历的。那么在后现代的社会，那些爱心啊、宽容啊、自由啊、多元化呀，就是没有神在里面的话，我们发现剥开皮儿哈，都是罪恶啊、否定真理啊、这些什么贪污啊、什么啊，剥开全都是面目全非啊，所以。这些是要把人呢隔绝在救恩的门外，所以在善事上呢，第18节哈，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但动机呢一定是，更重要的哈。那在我常常讲，好像我看这圣经，觉得这是一个讲动机的一个一本书哈。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在里面和神结合。然后后面呢，就是好像，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就好像是一个关爱的祷告哈，既是勉励自己，也是这个劝勉加拉太的人，也是跟神的祷告，是一种这个深度的带祷。我们看到这儿呢，就是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讨论题也蛮大的，所以我就今天一道题，第1节到第7节并不是讲什么深奥的理论，而是保罗已经传过的基本福音的真理。但是加拉太人有保罗这样的老师，有圣灵内助，不但没明白，反而很快就去从别的福音不但没有翻转，反而很快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因为当惯奴仆的人不习惯过自由的生活，总觉得被某个辖制会更安心、更保险。我们自己的如何分辨和避免这种倒退？哈，就有一些什么情况是这样的，那我们自己怎么来避免？
好，谢谢玉凤姊妹啊，很多的细节摊开来啊，大家一起来思考啊。那这一段，注意第12节到第20节哈，他保罗重提往事啊，又把过去他们当初见面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提出来啊，为什么要摆在这里啊？这一段很带有感情哈，整个加勒泰书都是充满情感，有负面的感情哈，无知的加勒泰人啊。批评的言语，那也有这种很激发人这个情感的话啊，就是在这一段12节到第20节啊，提出他们过去是如何爱这个保罗甚至为他把眼睛剜出来啊，都愿意哈，这是很强的感觉哈。19节，我小子啊，这个为他再受生产之苦哈，这是一个母亲的口吻在对这个加勒泰人讲话啊，所以这个。体会，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哈，这些强烈的情感的背后，保罗在表达什么？好，这一段保罗是接着这个前面的哈，讲到 3章29节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啊，这个话的这个思路讲下来哈，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啊，接着来讲啊，儿子在小的时候啊，要等候啊，等候这个时父亲的时间，认为时间到了才能够承受产业哈，这样这个思路讲下来的哈。那这里有一个他用了一个词叫做世俗的小学，这是第三节哈。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那通过这个上下文，大家知道很清楚，这里的世俗小学就是指律法，因为到了这个后面，他讲这个懦弱的小学哈，在第9节讲懦弱的小学，然后第10节就讲那个谨守日子啊、月份呢、节期啊、年份，显然这是讲这个律法的规矩，对不对？你看，所以我当初刚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说，哎，为什么把律法这是从神来的，却称作世俗的小学哈？那可能这是翻译中文翻译的问题哈。这个世俗给人的印象就是不好的哈，就是违背神的哈，就是这个反叛神的，这才叫世俗哈。但实际上它原来那个词就是 cosmos，就是世界的意思哈。这个词呢，世界有三种的含义，其中有一种含义就是神所创造这个世界是中性的哈。世界的小学，就是说，神用一些基本的原则啊，一些简单的入门的学问来管理这个世界。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律法，神给人律法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啊，在儿子来之前，先来管理这个世界啊，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要暂时被看管在律法之下啊。这个就像这个小孩学这个自行车哈，学的时候要加两个辅助的小轮子啊，防止他跌倒啊。但是当这个儿子学会了骑自行车的时候，那个两个辅助的轮子就可以拆掉了啊。这个律法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啊。它是管理世界的一些基本的学问和原则啊，但是呢，当儿子来了以后，这个就可以拿走了哈。律法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以成全了哈，所以到这个后面讲说，耶稣是他是生在律法之下，为女子所生哈。刚才于峰解释的特别好哈，为女子所生就是应对着创世纪3章15节女人的后裔哈，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的后裔，你说每个人都是女人生的呀？不是的哈，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专有名词哈，亚当夏娃不是女人生的，神直接造的哈，亚当夏娃被造以后，所有的人都是男人女人的后裔啊，只有一个人被称为女子，为女子所生的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哈，圣灵啊，没有经过另外一个男人哈。圣灵借着玛利亚所生，所以被称为女人的后裔啊。所以保罗的逻辑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严谨。本着旧约的圣经哈，他每个词啊，每一句话都不是随便摆在这里的哈。但是到了第12节以后，你会发觉哈，保罗不是在讲道理了，保罗用浓浓的这个情感啊，来回忆那个往事哈，不是在叙旧哦。啊，是在讲述当初他第一次去到加勒泰哈，这个加勒泰人怎么爱他哈？这里有讲说你们当初所夸的那个福气在哪里呢？15节哈，什么叫当初所夸的福气？当初他们没有行律法呀，这些外邦的这个基督徒啊，成为基督徒的这个外邦人呢，是因为听到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他们信了福音，在福音的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他们爱到这种的地步。加勒泰人爱保罗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可以把眼睛挖出来给他哈，为了帮助保罗，不是因为行律法哦，是因为有基督的爱在他们的里面啊，是因为他们都在基督里重生，都成为了儿子啊，是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注意，通篇哈加勒泰书，保罗一再的呼唤他们弟兄们呢，弟兄们呢。然后到了第19节，他又换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称呼，我小子们呢？我小子啊，这是谁在呼唤呢？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这不是父亲这是母亲呢，每一个做母亲的都知道这个生孩子那个痛苦可能是人生当中 physically 受的最大的那个苦了。 保罗爱他们爱到这个地步，哈，像一个母亲一样，愿意为了把基督的福音再次跟他们讲明，让基督再次在他们里面成型，忍受这种痛苦，像妈妈生孩子一样，哈，这是情感的呼唤，对不对？好，我们要体会哈，为什么保罗这么讲啊？这是保罗在实践他所教导的凭爱心说诚实话啊。保罗讲了很多诚实话，很硬的道理，无知的加勒太人的啊，我这么稀奇，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这个福音的道理，去遵从信从那种改变的福音啊？另一个福音呢？哇，很硬的哈，很硬的道理。这种很硬的、很真实、直接的、真实的话、实话、真理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坚固的爱的关系来承担。但是加拉太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了毛病啊，他被这些假的、有热心的这些假使徒们欺骗了啊，怀疑了保罗啊，离开了保罗，所以保罗跟加拉太人之间这种爱的关系受了破坏，受这个谎言的破坏啊，所以保罗要从这里入手。激发他们啊！保罗这是要带着信心这样去讲的哈，讲这么蛮有情感的话，对方能不能接受啊？他不知道啊，但是他对圣灵有信心，知道如果这些人真的重生的话，他们里面有圣灵，圣灵会帮助这些人借着他们的回想，想起在基督里面那样一种彼此相爱的关系，他们能够体会到保罗为父为母的心肠的话，他们才能够领受，听得进去。保罗所讲的这些很硬的这些圣经的道理，两方面必须平衡。所以保罗在这里在实践，他一定要让加拉太人回想起明白保罗和他们之间这种相爱的关系，只有这种强烈的爱的纽带作为连接的基础上，讲真理才能够有作用，讲这些道理他们才能够接受啊。对，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也是非常有智慧的出于神的一种的圣灵引导之下的讲话的方式所以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那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这个平台一天只有1个小时你要放开了问问题的话，各种各样的问题讲不完的但是我们每天真的是在爱里面彼此凭着爱心，不是硬邦邦的福音的道理而是在一种爱的关系里面讲话所以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体会。
感谢刚才牧师的分享，就是我们顺着这个牧师进行下去。就是刚才我们主也有很多人在问，为什么这个加拉太教会就这么容易，就是说走回头路啊，属灵上走回头路。就是当然最直接的原因，保罗也是说了，就是那些假教师的渗透跟误导啊，那些人可能他们原来是这个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者，那就是说他们就故意来，比如说我们说今天带风向。带节奏搅浑水是吧？然后就是保罗称他们是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要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啊！这个是最直接的原因。然后呢，加拉太人呢，他们也可能是惧怕跟这个社会压力，就是当时一个环境，就是犹太人强烈的反对这个外邦人直接信耶稣，不守律法直接信耶稣，这个甚至说会引起这个犹太社群，就是说。啊，那些敌视啊，甚至是暴力啊，比如说加拉太书6章12节明确的说，就是那些勉强你们受割礼的，这还有勉强的事情呢，啊，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免得为基督的十字架受迫害。所以说，这个加拉太人可能存在一种就是说妥协求平安的这种心态，表面上信耶稣，但实际上呢。也靠守律法来保险啊，双保险啊，免得这个因十字架受苦，是吧？另外，这个加拉太人肯定是他们对真理的认识非常的浅薄，这个属灵也不成熟，内心很软弱。就是当有一些人嘴上说得很漂亮啊，这个是属灵的更高的标准啊，就像很多的异端这个跑进来一样。这个给人的感觉就哦，这些人说得更好啊，我就要跟从这些人。而人的本性其实就是倾向于这个靠行为来赚取价值的，这个就是人的肉体的骄傲。因为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反而使他们觉得不平安、不保险啊，所以我要搞双保险，是吧？还有这个加拉太人，他们本身。 他是外邦人，他肯定是有个异教的背景的啊，所以说那个保罗说，你们这个是守律法，这个是不对的。他们本来其实，在外邦估计不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东西啊，肯定也是靠那个肉体的行为来守的。然后这边啊，好像是形式不一样，但是是同源同宗，都是靠自己行为、靠肉体来的。所以他觉得，哎，这个挺合他的胃口的哈，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我们自己信主也特别的小心啊，就是真的不能像这个加拉太人一样，这个又回到从前这个属灵倒退的情况下去啊。然后呢，还有他们就是一个从众的心态，比如说有一小撮人倒退了啊，他们是领袖啊，大家都跟着他啊，甚至连彼得跟巴拿巴都一起的是，也一度受到影响啊，在安提阿装甲啊，所以说加拉太人会觉得哦，犹太人连彼得都这样，我们就跟着彼得来吧啊，所以说这个保罗就总结这一切都是否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啊，如果能用行为来啊补足救恩，那耶稣基督真的是白白死了。然后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吧，就是说，这个我们都知道，约翰卫斯理啊，他1735年的时候，他坐船呢前往美洲宣教啊，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有名的牧师、神学家、传道人，他也非常的敬虔。但是在航海的路程当中，有一场猛烈的风暴，就几乎要把船吞没了，船上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包括卫斯理本人，他突然发现。他害怕死亡，啊，这个时候他注意到船上有另一群人叫摩拉维亚的信徒。大家如果有时间，你可以了解一下什么叫摩拉维亚大复兴啊。这个那个信徒就是从摩拉维亚大复兴这里来的啊。他们在风浪当中安静地唱诗，甚至连他们的妇女和孩子都丝毫没有慌乱啊。约翰卫斯理就忍不住就问他们说：“你们不害怕吗？”他们说：“感谢神，我们不怕死亡。”啊，这一刻，卫斯理的心就深深的被触动了。他突然意识到，他一直在服侍神，但是呢，却没有像摩拉维亚人那样的平安的确据。卫斯理当时啊，他以前的服侍，他就像一个勤奋的奴仆，他努力的服侍啊，但是他不确定是否被神接纳，所以说他才害怕这个死亡。而摩拉维亚的信徒呢，就像神的儿女一样，在风浪中知道自己属于父亲，哪怕被风浪吞没，他们到神面前是好的无比的。所以3年以后呢，这个约翰卫斯理在这个伦敦有一个叫 Aldersgate 的聚会当中，他写下这句话，他说：“我的心被奇妙的温暖了，他终于明白，不再靠努力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天然就是神的儿女，不需要你靠努力来挣的，而是在基督里面已经是。”啊，所以说，同样一场风浪，两种信仰姿态，问题不是风浪有多大，而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属于谁。
阿门。我们顺着于峰姐妹的问题啊，非常好的问题，从3个方面思考。第一个就是重新认识真理哈，恩典是神派他的儿子来救赎，并且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子，同时呢还培养我们成为承受产业的儿子，这是真理，这是恩典哈。那三位一体的神有圣灵。有圣父，他做了救赎的计划；有圣子完成了救赎的计划；有圣灵注入我们的心，带领我们在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后嗣哈。所以认识真理，我们就不要动摇哈。那我们第二个呢，就思考为什么加拉太人会退后、会动摇哈？因为有时候人信主和接受救恩以后，很可能会走2个极端哈。因信称义，他们觉得得了自由就。走向极端就是放任自己，滥用自由，不是顺着圣灵内住，而是顺着自己的肉体哈，这个是要警醒的。但是呢，加拉太人犯的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呢哈，就是恩典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罪了，应该是靠恩典得胜的，但是呢，他们不相信，就像刚才陈洁姐妹说的，好像要多做一点。或者是赢得犹太人的欢心，他们才算和犹太人一样成了圣父的这个国度的子女哈。所以这两个都要让我们回到真理的面前哈，真正的重新回到福音的起点来操练，来信靠，以圣经为基准哈，在自由中选择顺服，而不是选择倒退，在律法下永远长不大，来要依靠一些条条框框，来成守规矩哈。那第三个呢，就是 梅传道给我们总结的，就是有四个特征哈。什么是罪的奴仆？他们是被捆绑的。什么是神的儿子？他们是自由的。什么是罪的奴仆？他们是靠律法行事的。什么是神的儿子？圣灵内住的。那什么是罪的奴仆？认为好人可以好，要凭好人做好行为才能上天堂哈，而神的儿子是靠耶稣基督宝血的覆盖与神和好。那神的奴罪的奴仆多忧多虑，没有平安，而神的儿子生命是平安的。所以，让我们回到福音的起点，救赎的起点，永远抓住真理。
好，那我代表我们第四组来分享。那我们一开始就先提到了这个儿子的名分。那我们知道儿子有两种，一种就是亲生的，一种就是领养的。然后他们在法律上其实他们是一样的同等的地位。那今天我们可以就是被成为神的儿子，而且我们可以称父神为阿巴父。那刚刚那个于峰姊妹也讲到，这个阿巴父是非常亲密的，这个也是来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跟神是多么的亲密。然后在旧约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我们能够称为神的儿子，也是因为基督耶稣这位真儿子。然后我们借着这位真儿子，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儿子们，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们，父神的儿子们。那在旧约里头呢，这以色列人称父神呢，是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或者是称万军之耶和华神。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不同点。今天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分，我们称我们的父神是阿巴父。那第二个呢，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头。那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所以这也是表明说，天父时常，我们与天父常常在一块。之后，我们就不再做这个罪的奴仆。那这边保罗就有提到了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是受律法所影响，然后呢，成为律法的奴仆。那外邦人，我们不懂得这些律法，我们没有律法，可是呢，我们却被这世俗小学所影响。那世俗小学呢，就像我们就一般的什么生活基础啦、规范啦、条例啊这一些，而来受这些来规范。那我们知道律法跟世俗小学，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就是把我们圈在这里头，不要让人能够为非作歹。可是它并不能够带给你出路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承天父的这个产业。那在彼得前书一章的时候就讲到，那什么是产业呢？就是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那这个，所以呢，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孩子，我们昨天有讲到要披戴基督，那披戴基督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很清楚明白我们的认清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那神里面的身份的价值，还有的认同方向，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活出就是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的一个价值观，而不是在受到这个世俗小学或者什么律法来影响。那今天加拉太人呢，他们就是被这些假师傅又带的，或者是假教师又带回到过去被这些所影响，这样子他们又陷到那个过去被成为这些律法或者是世俗小学的奴仆。所以保罗很担心，他原先教导的就是他们不认识神，到认识神，然后呢，不是只有认识神，是被神认识。那这是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分呐！我们认识了神，可是呢，我们还被神认识，我们这个中间没有隔阂啦，你知道吗？是多么的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很担忧，他很担忧，所以他有在12到15节这边在提到这些事情，再提醒他们。那今天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哦，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披戴基督，我们不要再被这些 至上的小学呀、价值观呐、带到教会里头。哦，我们要真的是不要再做他们的奴仆，我们真的是要做神真的儿女。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信主不是就是这个披戴基督的生命是持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而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很完美的，这是不可能的。那当然，有些人信主呢，他可能他的生命可能就像在泥土里头，在那个什么水泥地里头长不出来的，那有可能呢是在沙土里头很浅的，风一吹就不见了。那也有可能他的生命是长在荆棘里头的，被世上的这些世俗所影响啊，一些观念所影响就代理的。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长在好土里头的，越长越成，越茁壮，能够结出那属神生命的那些圣灵的果子。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非常的丰富哈。那今天我们请薛华姊妹来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啊。
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来自山城重庆的薛华。2024年呢，感恩节在马里兰生命之光教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今天能在这里与弟兄姊妹分享这份蒙恩的心得，实属主的恩典与带领。2024年，黄师母介绍我加入成更平台，我心里既是渴慕，但又胆怯。看着弟兄姊妹们丰富的圣经知识，总觉得自己差距太大了，不敢参与。直到去年平台开展罗马书的学习，靠着主的带领，我才鼓起勇气正式加入，聆听、思考、敞开、分享、领受。我的圣经知识和属灵的生命都提升得很快，也让我深深体会到成更平台的温暖。以前，我传福音总是说得不清晰，心里还满是焦虑，一心盼着慕道友人立刻相信主，却没有明白这份焦虑的背后是自己对福音的理解不全备，更是没有将传福音的事全然交托仰望神。随着对罗马书的研读，我才逐渐明白何为全备的福音，这不是零碎的道理拼凑，而是神在基督里成就的，本乎恩，因着信的救恩宣告，是我们因耶稣的宝血脱离罪的捆绑，坦然领受神白白恩典的真理。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能与神和好，得着永生的终极盼望。这份看见让我传福音不再只是分享故事，而是靠着生命的共鸣和真理的见证。不是辩论的胜利或者完美的话术，而是传递神的救恩计划，并且我也慢慢学会了凡事仰望交托神，心里没有了往日的焦虑，唯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只愿真诚传递救恩，将结果全然交托给主。这份交托的功课，主更是借着一件突如其来的事，让我有了刻骨铭心的操练。不久前，我的女儿在马里兰埃巴山高速路上遭遇冻雨冰雪天气，引起了30多辆车连环相撞的重大事故。事发时，我在万里之外的国内，慌乱而无助的我，跪在神面前为女儿和这30多辆车车主的平安祷告。祷告中，神温柔地指引我，放手吧，我对他的看顾远胜过你所能。这句话让我的心瞬间安定下来，所有的慌乱与恐惧都被从神而来的平安取代。这场看似可怕的意外，神施恩保守，竟无一人伤亡。更奇妙的是，竟拆毁了我和女儿之间那道无形的隔阂。之前我们的沟通不够透彻，总感觉哪没对。经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得以坦诚相对，彼此理解，母女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亲密。
我真切地体会到，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常借着看似艰难的环境，赐下意想不到的祝福，而唯有全然交托，才能真正摆脱焦虑的捆绑，让生命被他的平安填满，也让我深深懂得，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越是软弱时，依靠主，就越能经历他的大能与平安。这份从神而来的恩典与成长，也让我有机会参与到服事当中。去年，我非常幸运地跟随何牧师以及雷青姊妹同工，参与了2期幸福列车的服事，在为慕道友做见证。分享福音的过程中，神一步一步带领我，提升我，让我对传福音的服事越发有了负担。更蒙福的是，幸福列车结束后，黄师母还鼓励我们几位弟兄姊妹继续同工，为慕道友开设基要真理课程。接到这份带领时，我们心里满是忐忑，没有经验，也怕自己装备不够，讲不好真理。可当我们同心祷告，把所有的顾虑和胆怯都告诉神，求神亲自带领时，奇妙的事发生了。从今年之初开始的几期课程都出人意外的顺利。神会借着我们真诚的见证、用心的陪伴，按着他奇妙的计划，成为别人生命里的光。我们也在服事中彼此造就，这份从神而来的恩典。让我们同工们都备受鼓舞，也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越同工越喜乐，越摆上越蒙福。这段珍贵的灵修旅程让我渐渐懂得，罗马书让我领受全备的福音，学会交托仰望，寻得从神而来的平安。哥林多前后书的学习让我认识到，教会从来不是完美的团体。而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在基督里彼此相合，一心一意，在真理中建立生命，懂得彼此造就的美好。愿我们都能将这段学习的收获活在日常的生命中，以保罗为榜样，靠着主的恩典，勇敢传扬福音，甘心摆上服事，不惧怕艰难与挑战，以感恩之心回应牧者的劳苦。珍惜同工的相伴，在团契中彼此扶持、彼此扎根，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荣神一人。阿门。
阿
好，
门。
谢谢薛华姊妹的分享哈，非常棒哈。这个我记得第一次认识薛华是前年幸福小组的时候哈，刚才他提到哈，一起来传福音的时候哈，后来也来参加这个领袖的聚会，这是在他身上看到神的工作啊，神的赐福哈，生命在成长哈，从这个读经，从服侍哈，这个帮助别人哈，为主做见证哈，看到他生命的一点一点的成长哈。为他感恩啊，也谢谢他今天这样仔细的哈，把他经历主的见证来跟大家分享哈，那为主来做见证哈，非常的好，感谢主哈。好，我们最后一次了，今天来背诵加拉太书2章20节啊，这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哈，我们一起来先来复习一遍。加拉
加
太
拉
书
太
二
书
章
二
二
章
十
二
节，
十节，
我已经
我
与
已
基
经
督
与基督
钉
同钉
十
十
字
字架，
架，
现在
在
活
活
着
在
的
活
在
在
我，
在
是
死
基
在
督
我
在
里
我里
面，
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
的人
在
在
肉
肉
身
中
活
生
着，
活
神
着，
的儿
是
子
神的儿
而
子，
我，
神的儿子
他是爱
而
我，
我，他是爱我，为我
是
舍
在
己。
加拉太
活
二
着
章二
二
十
章
节。
二章十节。亲爱的阿巴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大家。在分享中间，我们就得到激励。我们看到被你所用的人生命的翻转，让这样也激励我们能够有时候分心，有时候世上的这些牵引，也帮助我们再继续的拉回到我们的这个与你亲近中间。我们谢谢你，看到你有你。圣灵的同在，有你的引领， 主啊，我们感恩，帮助我们这个平台继续成为一个彰显你荣耀的一个地方，成为引导人更多的人来认识你，也被你认识的地方。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越走越喜乐。虽然年纪越来越大，肉体越来越衰残，但是我们的心里一天新似一天。主啊，继续的帮助我们学习怎么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和睦同工，一起走在你的真光中间，也保守我们每一天所面临的挑战，让我们这一些在挑战中间经历得胜的喜乐，感恩你的带领，保守我们大家散会后的脚步，我们出我们入都蒙你的保守，我们谢谢你，继续的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引导我们，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